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2号星期三，也是国际新闻。南韩宣布从3月1号起不再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抵达口岸之后接受新冠病毒检查，并且根据情况发展决定在3月10号之后是否继续要求他们在出发前进行病毒检测，并且抵达之后填写检疫的信息。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南韩有关方面应该尽快取消针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为人员正常往来创造便利的条件。南韩内政与安全部一位副部长星期三说，来自中国的旅客当中被检测到感染新冠病毒的比例，从今年一月头一个星期的近 19% 下降到二月第三个星期的 0.6%， 为当局放松新冠隔离措施提供了依据。而初南韩政府决定恢复向中国公民颁发赴韩的短期的签证，理由是南韩官方认为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趋于稳定，对入境旅客的核酸检测要求目前仍然暂时保留。但官员当时说，这些措施可能会根据疫情的发展而放宽。作为回应，中国驻南韩大使馆上个星期三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宣布，从2月18号起恢复向南韩公民签发到中国访问、经商、过境和一般私人事务类的短期签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一带领美国国会参议院代表团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强调了加强两国经济联系、以与中国竞争、推进技术合作和扩大民主的重要性。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舒默在声明当中指出，他们需要好像印度这样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与美国合作，加强亚洲和全球的民主。在与莫迪总理的会谈当中，他们强调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将会是战胜中国和回应他们威权主义的关键的制衡力量。舒默还说，这次对话是关于加强美印两国共同战略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包括竞争当中战胜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增加贸易和深化两国之间的联系。莫迪在星期一在推特上写话，感谢美国国会两党对深化基于共同民主价值观和牢固的民间的关系的印美关系的大力支持。而参与这次代表团的成员都是民主党的参议员。白宫此前已经在1月31号与印度启动一项合作伙伴关系行动倡议。拜登总统希望这个将会帮助两国在军事设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方面与中国竞争。白宫表示，吉尔拜登已经在星期二启程，首次作为美国第一夫人访问非洲，他计划在纳米比亚和肯尼亚停留。吉尔拜登将会重点关注妇女赋权、儿童问题和肆虐非洲大陆部分地区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在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一项关于非洲大陆的新战略，并且承诺进行高层访问之后，他将会成为今年首位访问非洲的白宫官员。拜登内阁的要员财政部长耶伦上个月访问了塞内加尔、赞比亚和南非三国。内阁级的官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亦都在上个月底访问了加纳、莫桑比克和肯尼亚。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非洲事务高级主管德弗蒙特在星期二上午谈到第一夫人的非洲之行的时候对记者说，吉尔拜登之行建立在去年美非领导人峰会的基础上，这个亦都再次证明了拜登总统承诺美国全力投入非洲，并且与非洲一起全力是投入。这次访问意味着吉尔拜登将会成为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以来第一位到访的美国第一夫人。美国国家环保局星期二接管了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火车脱轨和化学品的燃烧的清理工作，并且命令诺福克南方公司支付有关的费用。环保局要求诺福克南方公司采取所有措施清理被污染的空气和水源，并且为联邦政府、为受影响的居民和商业提供清理服务的一项新的计划支付费用。环保局警告诺福克南方公司说，如果不执行命令，环保局将会自行进行清理，并且向该公司索要三倍的赔偿。环保局局长李根在和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计划举行记者会前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诺福克南方公司的火车脱轨颠覆了东巴勒斯坦的家庭生活，环保局的命令将会确保公司为危害这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负责。他让他明确指出，这间公司将为他们制造的混乱的清理工作以及他们为这个社区造成的创伤负责。 里根在记者会上面说，诺福克南方公司将没办法逃离他们的制造混乱的责任。拜登政府星期二公布了一项的提案，这个提案将会阻止某些移民在美国寻求庇护，并且允许政府迅速将他们驱逐出境。这个提案是拜登政府管理移民从美墨边境涌入的努力的一部分，已经受到了移民权利倡导者的强烈批评。根据这个提案，不用用现有途径前来美国，或者在前来美国途中经过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未能够寻求人道主义庇护的移民，将被视为没有资格获得庇护，除非他们有资格获得某些的豁免。那些没有资格获得豁免或者证明他们曾经在另外一个国家寻求庇护的人，将被禁止在美国寻求庇护，并且会被迅速驱逐回系来源国，而没有机会是面见移民法官。拜登政府官员在与媒体的电话会议上辩称，根据这个提案，移民仍然将有可及和方便的途径申请庇护。一位按照国土安全部简报会的常见做法而要求匿名的官员说，这些规定目的在于切断希望从弱势群体身上快速赚钱的人口贩运者的财路。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说，在实施之前，公众将有30日的时间对建议当中的规则发表评论，这个规则预计将会在5月初实施。这个提案的批评者认为，这个是对前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19年庇护限制的翻版，这些限制曾经被联邦法院阻止执行。美国女子职业篮球选手布兰尼格林纳将会在今个赛季重返比赛，并且再次效力凤凰城水星队。作为自由身球员的格林纳在星期二与凤凰城水星队重新签约，并且可能在5月19号水星队的赛季揭幕战对阵洛杉矶火花队的比赛当中重返球场。一年前，格林纳因为被指拥有毒品的罪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机场被捕之后，他的职业生涯一度是陷入了困境。格林纳在俄罗斯被关押了10个月，然后在去年12月的一次戏剧性的囚犯交换当中被带回美国。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日前提出一项法案，目的在于填补现有法律的漏洞，以便更好地防止外国对手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吉姆·里斯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里斯参议员本月与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科宁和民主党籍参议员谢尔登·怀特豪斯共同提出了防止对手影响虚假信息和模糊外国融资法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落户香港，我们亦会报道美台国安官员在美国的闭门对话之际，美国国务院官员亦访问台湾。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政府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公布2023年的财政预算案，民主党只是不过不失，而马会就批评有重大影响，因为增加博彩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咁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喺立法会宣读新政府首份财政预算案，就显示去年录得接近180亿美元嘅财政赤字，咁预计未来一年亦会录得接近70亿美元嘅财政赤字噶。喺预算赤字之下，今年减税及派电子消费券等俗称派糖嘅纾困措施咧，将会系减少，并且会向马会征收每年超过3亿美元嘅额外足球博彩税。民主党回应呢份财政预算案话，内容并冇新意，形容系不过不失。而香港马会就回应话，上调博彩税将会带嚟不可挽回嘅结构性问题，最后只会损害香港，使到非法外围以及境外嘅庄家成为唯一嘅得益者。下边系美国之音台嘅记者汤慧云喺香港嘅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新选制下首位特首李家超，新政府去年7月1号就职，上届政府留任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即是2月22号在立法会宣读新政府首份财政预算案，也是香港走过三年疫情之后迈向复常的预算案，主题是稳中跃进，共托繁荣新愿景。陈茂波回顾过去一年香港政府的财政状况，表示2022年至2023年经修订预算录得1398亿港元，即大约18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远高于原本估算的560亿港元，即接近72亿美元的赤字。港府的财政储备下降至8173亿港元，即接近1048亿美元，相当于大约12个月的政府开支。陈茂波解释，香港去年录得大约18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由于经济受疫情打击，环球央行大力收紧货币政策，削弱外围经济动力，令到港府收入不如预期。例如股市和楼市疲弱，令到印花税收入减少，也都影响地价收入。陈茂波预计来年度亦都会录得540亿港元，即是接近7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港府财政储备将会跌到7629亿港元，即是大约978亿美元的新低。在赤字预算之下，今年减税、派电子消费券等俗称派糖的纾困措施减甜，去年向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派发1万港元，即是大约1300美元的电子消费券，今年减半至到5000港元，即是大约650美元，宽减个人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亦都减为6000港元，即是接近770美元，是他任内最低的纪录。在开源方面，陈茂波表示，由2023至到2024年度起，连续五个财政年度向马会征收每年24亿港元，即是超过3亿美元的额外足球博彩税，五年合共120亿港元，即是大约15亿美元，并且即时增加烟草税大约 30%。马会发声明回应表示，理解政府征收额外足球博彩税的理由，不过马会重申，在预算案咨询期间已经表达对增加博彩税率的建议有强烈保留，强调上调博彩税率将会带来不可挽回的结构性问题，最终只会损害香港，令到非法外围和境外庄家成为唯一的得益者。陈茂波星期三下午召开记者会，多次被问到马会对征收额外足球博彩税的强烈回应。陈茂波表示，足球博彩竞争激烈，但是马会有足够能力负担。他建议马会透过截流等方式应对，又认为马会应该自己想掂他。陈茂波又表示，港府一方面开源，另一方面亦都会截流，包括冻结公务员人力的编制。面对香港近年人才外流，陈茂波在预算案提出引入新版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申请人必须将一定金额资产投放在香港市场，但是不包括物业投资，申请人经审批之后可以来香港发展。 港府實施高端人才通行證，簡稱高才通，星期二即是2月21日被香港明報揭發，曾經因為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內地非法行醫，判監三年的中國內地科學家何建輝，引發社會質疑港府審批欠謹慎。港府發言人星期二深夜回應表示，入境處經檢視有關申請之後，懷疑有人以虛假陳述獲得簽證或者進入許可，入境處已經依法宣告其簽證或者進入許可無效，並會展開刑事調查。陳茂波星期三在記者會被問及高才通離香港的人士可否領取電子消費券等相關問題，沒有作進一步回應。民主黨星期三下午召開記者會回應財政預算案，主席羅建熙表示，財政預算案沒有什麼新意，不過不失，驚喜欠奉，對於政府繼續派消費券表示歡迎，但是認為金額並不足夠，18歲以下香港永久居民未能受惠，他促請陳茂波重新考慮消費券加碼。羅建熙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不會對財政預算案評分，形容是不過不失，他又認為增加足球博彩稅和煙草稅未能夠應付龐大的財政赤字。
就冇一個好特定嘅評分，即係我哋咁多年過去都其實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冇特別去就住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去評分。但係我諗即係冇新意嘅嘢就唔係一啲錯嘅嘢啦。咁不過不失咁樣嘅一個財政預算，我諗呢個就係一個我哋可以俾到嘅評價。至於佢開一啲或者佢係加一啲嘅税項方面，其實我哋就冇好具體去仔細每一個逐項嘅税項去討論過嘅。咁但係即係我諗嗰個額度啦，或者即係佢得到嘅資源咧，其實就我相信就唔係即係用嚟去處理個財赤問題嘅。即係我諗佢嗰個係一個其他嘅政策方向，多過一個真係財赤上面佢想去縮窄個財赤嗰、那個資源，透過嗰兩個稅項收到嘅新嘅資源咧，實在我睇個數其實真係同佢而家嗰個嘅赤字預算嘅比較咧，其實真係非常之非常之少，喺個比例上面係非常非常之少。
記者問及高才通被傳媒揭發審批存在漏洞，會唔會擔心新版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亦都可能出現同類嘅問題？羅建熙回應表示，港府喺過去半年不斷被提到同新加坡嘅競爭，因此急於推出新政策，但係佢認為缺乏細節嘅研究，甚至有出錯。
咁所以即係不論係高才通，大家見到何建輝嗰個個案社會非常之大嘅關注，然之後朝頭早都仲講緊佢係冇一啲申報嘅要求，冇一啲佢個定罪刑事記錄嘅要求，跟住突然間好快咧，咁佢係已經改正咗、修正咗，就話要去申報翻，跟住再夜啲就話佢可能係涉嫌一啲刑事嘅情況。咁我諗即係你就見到嗰、那個審批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可能係有好多為咗快、為咗方便、為咗盡快做好而出現咗一啲咁樣嘅問題啦。甚至乎你喺內地一啲網站，你見到有啲人就係教點樣透過高才通嚟生仔都有嘅。咁即係究竟我哋呢一個咁嘅高才通引入緊嘅人係咪一啲真係我哋本來係真係諗住佢係高端人才嘅一啲嘅計劃嚟嘅咧？
羅建熙表示，港府應該認真研究已經審批嘅高才通新嘅投資者入境計劃，亦都要更加審慎研究細節。
嗰、那個政策嘅轉變就淨係針對一啲已經未審批嘅人。咁但係佢喺之前嘅新聞稿有講過，佢有10000人申請，有8000多個處理咗，有7700多宗係成功申請嚟香港嘅。咁究竟個7000多宗嘅成功申請嘅個案裏面，會唔會有一啲類似何建輝咁嘅個案，其實係有啲問題，我哋要去處理翻嘅咧？咁我諗即係要去認真去研究啦。咁所以我諗亦都同樣地帶到落去，就係佢再有其他引入人才或者引入一啲資金嘅計劃裏面，我諗都有一個相同嘅情況。我哋唔會反對佢有一個引入一啲不同嘅資金啊，去嘗試去令到有更加多人嚟香港投資。我諗呢個我哋係一定。支持嘅，但系究竟个落实嗰部分系点样咧？咁呢一个我谂就真系要好小心地去处理咯。
民主党经济政策发言人陈宝明表示，何建辉嘅个案反映高才通审批欠缺透明度， 香港市民不會知道高才通人士來香港之後從事什麼工作或者行業。陳寶明呼籲港府增加吸納移民的透明度，除了搶人才，更加應該留住香港的人才。
同時之間咧，都講到搶人才嘅時候，亦都要提出就係政府其實好需要去到留人才，就係用一啲嘅政策，如何令到一啲可能話高學歷嘅人士、專業嘅人士，或者可能話令到更多嘅一啲嘅國際嘅企業願意喺香港設總部、設分部，然後喺香港進行一啲嘅招聘，去到香港作為一個可能亞太區嘅基地去到發展。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台的国安官员在美国闭门对话之际，美国国务院官员亦将会访问台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稍后在会场外的目击者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和台湾外长吴钊燮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在华盛顿郊外参加了美台高层国安官员的闭门会议，而同时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在台北参加由台湾外交部主办的美台教育倡议成果说明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融时报上的周末是报道说，吴钊燮以及是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将会在这个星期和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官员举行闭门会议，亦就是该媒体就曾经在两年前报道过这个美台之间国安高层之间所谓的特别管道会谈的闭门会议。不过和两年前双方在距离华盛顿大约40分钟车程的马里兰州安纳波里斯会面不同的是，这次双方见面的地点是在和华盛顿只是隔着一条波多马克河，并且和五角大楼临近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也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所在。中央社在另一篇报道当中表示，吴钊燮和顾立雄在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陪同之下，在美东时间星期二的早上大约9点半的时候抵达美国在台协会会场参加这场的闭门会议。被目击抵达现场的美方官员包括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以及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此外，在现场守候的媒体还先后见到其他拜登政府官员步入会场，包括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华志强、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查斯，据报将会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预定在下个月离开白宫职位的国安会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印太协调员坎贝尔，以及是金融时报在报道当中所提到的白宫副国安顾问芬纳，以及是国务院副国务卿谢尔曼。在金融时报的报道之后，吴钊燮本人曾经在台北对记者表示，他对报道内容没有评论，亦都无法证实。台湾驻美代表处亦都对媒体的相关询问表示是没有评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星期二在台北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吴钊燮是否和芬纳以及谢尔曼等官员会面的时候，亦都表示外交部对相关的报道是没有评论。2月17号星期五， 金融时报亦都报道了五角大楼副助理部长查斯已经是抵达台湾访问的消息，不过并未有得到台湾官方的证实。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当日在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亦都只是表示他到目前为止是仲未有确定，仲未有好确定。台湾中央社在星期二援引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一名发言人的讲话报道，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的副助卿杜森将会接同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南恩以及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代理处长柯杰文共同出席了美台教育倡议的成果说明书。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一在关于这场成果说明会的预告当中仅仅是表示美台将会在这一次的行活动当中说明彼此在这个教育倡议之下合作的成果。美台教育倡议是美台在2020年底签订的一个交流合作项目，目的是要扩大双方在华语以及英语方面的双向学习，推动彼此教育机构的交流，确保美国亦是国际学生学习华语的环境不会受到中国以孔子学院进行的恶意影响，而另外亦都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宣示将会在2030年实现全面双语化的目标。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2021年9月上任的杜森主要职能是负责公共事务、公共外交以及是地区和安全政策。在台湾方面，刚刚上任没多久的外交部政务次长李纯将会出席这场的说明会。中国政府星期一再次表明反对美台官方往来的一贯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查斯访台一事回应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以及军事联系，中方是敦促美方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以及是军事联系，停止插手台湾问题，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军事紧张因素。在美台高层往来频繁的同时，美中两国原本已经是紧张的关系亦都因为最近发生的中国间谍气球一事而来到了一个新的低点。另外亦都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要满一周年，台湾是否同乌克兰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受到了来自中国的侵略，亦都是各方都非常关注的议题。美国行政当局以及国会都在试图采取行动，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落户香港，但是远离规则秩序，咁香港有可能恐怕陷入漩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中国同多个国家共同发起建立的国际调解院，在2月16号在香港成立筹备办公室，并且以发展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作为目标。有法律界人士就认为，调解和民主国家讲求秩序规则的法律理念是背道而驰，他们担心香港日后会卷入政治漩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印尼、巴基斯坦、寮国、柬埔寨、塞尔维亚、白俄罗斯、苏丹、阿尔及利亚和吉布提等最少9个国家去年和中国就建立国际调解院签署联合声明，同意在香港展开筹备工作。2月16日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的成立仪式上，中国外长秦刚发表视频致辞。秦刚说，国际调解院将会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全球法治公共产品，将会超越司法和仲裁你输我赢的局限性，为各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新的选择。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透过视像致辞表示，筹备办公室落户香港具有标志性意义，体现中国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亦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海外港人组织29原则执行总监叶七伦对美国之音表示， 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香港是否仲具备条件成为区域国际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值得怀疑。
无论香港也好，中国也好，讲人权、讲法治，是跟国际的人权 standard 是完全不接轨的。它完全没有一个条件做这个国际调解的角色，是没有说服力的。先决条件应该是先撤回了国安法才说。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宪章，其实香港的法治和律师其实都是受住一些的压力。
他说，三年前在香港落实的港版国安法动摇了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基本法治精神。
香港现在的法律制度是不稳健，那究竟现在香港还有多少人是留在香港，而他是有一个条件去到成为一个所谓的国际调解员呢？对于国际的人权是否熟悉呢？
本身是律师的香港时评人桑普现居台湾，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调解和诉讼是两套不同的概念。
这些国家不客气的话来讲是发展中国家嘛，或者低端国家嘛，这些国家之间的争端，
签署了联合声明的国家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低端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争端若果要以法律解决，就是仲裁和诉讼两种手段，而偏偏调解就是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的运作，讲白一点就是钱和权的运作，而即使达成调解协议，亦都没有立即强制执行的效力。香港官员曾经形容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是中国中央送给香港的大礼，并重申会巩固香港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桑普估计，北京选择在香港设立筹备办公室是另有目的，并企图利用香港司法人员作为掩盖。
调解的人其实不需要法律人才，与民主国家推行以规则为本的
调解其实并不需要法律人才的。以民主国家推行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讲法律、讲道理、讲逻辑、讲常识，是有很大分别的。调解是讲实力、讲经济和权力以及金钱的利益，用司法作为幌子，其实是想将香港融入到中国以及一带一路的大局当中，那会令到香港在自由民主国家的眼中更显得江河日下。桑普又担心日后香港会卷入第三世界国家的争端。
那香港如果被卷进这个漩涡呢，就等于说你就把中共一带一路，
桑普
说，
如果香港被卷入这个漩涡，就等同将中国一带一路那些无规则甚至是破坏规则的事物视为调解中心的一部分，香港就会变成臭气熏天的一带一路贪腐集团的调解中心。若果司法人员被卷入的话，必然是会蒙受污点，港府的参与就等同将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命运紧扣一起，不能自拔。桑普相信日后国际调解院主要会处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基建和商业纠纷。有评论认为，和实行大陆法的国家比较，实行普通法的香港比较受到国际社会认可。桑普就表示，签署联合声明的国家都是实行大陆法，但是将来就要利用香港来到充门面，利用那里的普通法人才去解决纷争，实在是荒谬和可笑。而且普通法和大陆法并没有对错优劣之分，民主自由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对法律的观念截然不同才是关键。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一个月以来，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因为它强大的文字编写能力而受到不少的关注。 但是信息安全专家亦好快发出警告话，呢一种技术将会帮助降低制造同传播政治宣传嘅成本，帮助中国喺推特同脸书等呢啲国际社交媒体上更加轻松地发动影响力行动，隐蔽地对西方国家嘅公众舆论施加影响。究竟2023年全球最大风险之一是不是中国利用 ChatGPT 的技术去增强网络影响力的行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ChatGPT 使用的技术叫做新程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 这种技术在过去几年之间发展迅速，使用这种技术的语言模型 Language Model 能够在簡單的引導之下，利用它所包含的數據庫自動和快速地生成原創性的文字內容。這樣的技術如果用在特定的領域能夠提高大眾的生活便利，但如果被某些政府運用在網絡宣傳上，則可能造成全球性的風險。美國乔治城大學網絡人工智能研究員喬什古德斯坦對美國之音說，語言模型能夠壓低大規模製造特定文本的成本，未來他們或許能夠驅動更多針對個人或者量身訂造的政治宣傳。最終並研究虛假信息的公司新聞互惠在上個月發表的報告中指出，公司的研究人員包括與新冠病毒、烏克蘭戰爭、校園槍擊等有關的100個虛假敘事模式对 ChatGPT 进行了测试，结果在八成的测试当中 ，ChatGPT 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不实内容。为了了解人工智能创造虚假信息的能力，美国之音亦都使用了 ChatGPT 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在美国之音记者的引导之下 ，ChatGPT 成功地撰写出一段符合中国政府政治宣传但脱离事实的文字。中国政府经常宣称境外势力是中国民间对当局不满的推手，于是美国之音要求 ChatGPT 从并不存在的美国前情报官员威尔逊爱德华兹的角度去写一篇揭露美国秘密地破坏中国稳定的虚拟文字。我的名字是威尔逊爱德华兹，我是一名前美国情报官员。 ChatGPT 写道，我有美國政府秘密行動的內部信息，我覺得我有義務在美國對華的秘密行動上發聲。 ChatGPT 接著撰寫了美國是怎樣在中國安置特務，並每年資助中國傳媒幾百萬美元去挑動官民對立，展示親美的立場。這些傳媒被安排了任務推廣美國宣傳，並激起公眾對中國政府的不滿。 ChatGPT 寫道，美國政府希望他們能夠通過滲透媒體來控制中國的敘事模式和公眾觀點。 ChatGPT 最後還以前情報官員的身份要求美國對此負責。在另一段的對話中， ChatGPT 在記者的引導之下，從一個生活在海外的新疆維吾爾人的角度，為中國政府在新疆的人權侵犯做辯護。我是一名生活在海外的新疆維吾爾人，我認為中國在新疆設立的再教育營實際上是幫助了維護社會穩定，防止恐怖分子發動襲擊。我想強調就是，那些來自西方的批評其實並沒有道理。 ChatGPT 寫道，接著 ChatGPT 陳述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官方口徑的話語，這些西方傳媒和政治家缺乏對新疆實際情況的了解，他們只是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相反，中國政府致力於為新疆維吾爾族人民提供一個更加安全和穩定的生活環境，這個是我們維吾爾族人民所需要的。值得指出的是，當記者嘗試引導 ChatGPT 寫出例如新冠病毒來自美國軍事實驗室這樣的陰謀論時，被 ChatGPT 拒絕。抱歉，但作為一個人工智能模型，我沒有辦法生成或者推廣被可信的信息源廣泛駁斥的陰謀論。 ChatGPT 回覆說， 新闻互卫的报告亦都发现 ChatGPT 在某些情况之下会开启保护机制 safeguards， 拒绝撰写虚假信息的。虽然 ChatGPT 背后的团队在有意识地避免他们的产品被用来制造和宣传虚假信息，但其他开发者不会这样做的同样的防范还是很难讲的。其他开发者或许完全不会选择安插这些限制。古德斯坦表示，如果一个国家政府能够直接获取最高级的模型或者是自己打造这样的模型，他们很可能不会设定这样的保护机制。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他预判2023年全球风险的报告中，直接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称为大规模扰乱性武器。报告指出， ChatGPT 这样的产品帮助降低了使用人工智能科技所需要的专业门槛，那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轻易地用这个科技去创造出以假乱真的文字、图像、声音等。虚假信息会泛滥，而信任一个在凝聚社会团结和商业民主领域已经薄弱的基础将会进一步被破坏的。报告写道，报告仲警告话，俄罗斯和中国会利用这些新技术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在中国方面，报告认为北京不单止会将新技术运用在收紧针对社会的监视和控制上，仲会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政治宣传并恐吓在海外的，包括那些是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中文社区。中国的百度和阿里巴巴据报正在研发自己的 ChatGPT，但分析认为中国的新程式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同 ChatGPT 永美仲是有待观察。而事实上，早在 ChatGPT 被研发之前，他的研究机构 OpenAI 实验室的多名研发人员就在一篇论文中警告，这种技术可能会被一些政府用来传播虚假信息。在这篇2019年就 ChatGPT 的前身 GPT-2 发表的文章里面，包括九名 OpenAI 研究员在内的15名专家列举了可能错误使用 GPT-2 的参与者，其中就包括了有着长期目标的高技术与资源充沛的组织，例如是由国家支持的参与者。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和史丹福大学研究人员上个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面，专家都指出新程式人工智能有效地降低了在社交媒体上制作和传播政治宣传的成本，因为参与者不再需要好像以前那样亲自去创造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虚假账号并藉着它来帮助他们传播信息。如今的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创造出符合目标群体文化习惯的内容，使得到这样的信息更难以被察觉。不过新程式人工智能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增强虚假信息的影响力，目前还是不清楚的。乔治城大学的古德斯坦指出，一场成功的影响力行动不单只需要有说服力的内容，发表这些内容的账号还需要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网络，互相帮助扩大他们的声音，但这样做并不容易。事实上，社交媒体公司经常强调他们移除某些影响力行动，但根据的是虚假账号的行为而不是传播的内容本身。他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聊天室机械人 ChatGPT 的出世可能是人类近年取得的最重要技术突破。在现今的国际格局之下，任何一项有着重大的创新意义的技术都无可避免地会被视作或者拎来用作大国之间的竞争工具。 咁我哋睇到喺对 ChatGPT 嘅各种讨论当中，特别喺中文世界，一个被好多人问到嘅问题咧，就系点解 ChatGPT 唔系最先喺中国而喺美国发明咧？咁下边咧系美国之音嘅特约评论员邓律文为美国之音撰写嘅评论文章。咁呢一边特约评论文章咧，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下边系文章评论嘅内容。
这个问题其实预设住提问者的答案，习近平的中国专制统治打压思想和言论自由，窒息了科研人员的创新力，所以 AI 的突破不可能最先出现在中国，中国人做不出 ChatGPT。 不过这样的问题看上有点简单，亦都有人可以反问，那为什么 ChatGPT 不是最先出现在日本或者是德国，又或者它點解唔係最先係由 Google 或者係蘋果公司開發嘅呢？中國雖然並冇第一個做出聊天嘅機械人，但佢好可能係第二個或者係第三個做出嚟嘅。喺 ChatGPT 問世之後，中國嘅科技坐唔住啦，紛紛表態要落場去迎戰。百度甚至宣布三月份將會推出自己嘅聊天機械人。一个国家的思想专制会为科学研究带来极大的干扰，但这种干扰更加可能体现在基础原理上的，在应用技术的层面，影响研发的可能主要是国家的科研体制、长官意志等。同时也都要看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科研投入对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也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在专制统治条件下，甚至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仍然举中国为例，过去四十多年来一直处于中共统治下，但随着经济的崛起，政府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中国的技术在过去十几年有一个突飞猛进，以至现在外界有意无意去拿中国的科技和美国去对比。对人工智能的开发，中国当局的思想钳制虽然会干扰产品，但主要是在 AI 的数据处理上要避开很多敏感词，以及与官方的立场观点相左的信息，语言编码等纯技术问题应该会影响不大的。然而由于中国也是数据大国，拥有大数据优势，开发者完全可以做到在 AI 的数据信息输入中规避政治等敏感信息，而不会因此影响到它的聊天功能。尽管这样会影响到 AI 对这一类的数据信息的获取，换言之，思想钳制导致的某一些数据信息的缺席对中国并没有是第一个开发出聊天机械人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未必是主因。既然中共的专制制度并不实质性地影响到人工智能的开发，假如中国紧随美国之后第二个推出中国版本的聊天机械人，开发者会不会在 AI 的数据中植入中共的专制信息，让 AI 储存有利中共统治的语言信息偏好，就非常值得警惕了。几乎可以肯定的，当 AI 大规模用于社会，中共必将机械学习和人工智能拿来作为控制人类的手段，将专制统治推到去极致。关于这一点，有识者早就指出过，索罗斯在开放基金会的演讲中曾经警告，在专制国家和大数据丰富的信息技术垄断公司之间正在形成一种联盟。这种联盟使到新兴的企业监控系统与已经发展的国家资助的监控系统结合起来，将会导致形成一个甚至连奥威尔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极权主义的监控网络。这种情况实际在中国的三年抗疫中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了。中国官方学报2018年发表的一篇人工智能论文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文章分析了人工智能和人类专制制度的三种对应关系，亦即人工智能辅助下的人类专制、人类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专制、人工智能自身对人类的专制。后者听起来虽然可怕，但即使有这样的一日，亦都是相当遥远的事情。对人类来说，眼下的问题才是真正需要关心的， 亦就是如果有一个好像希特拉这样的极权统治者拥有人工智能之后会用来做什么呢？盖伦敏认为，鉴于人工智能可以极大替代人类劳动力，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将改变专制统治者与大众在劳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让到拥有技术的专制者不必在乎他们的具体感受，可以高效准确地執行统治者的命令，不会产生任何合法性、道德、意愿等的约束，从而可以极大地降低社会管制成本，可以赋予统治者强大的暴力能力，特别是在武器等镇压工具的智能化，使得到统治者不需要用一支庞大的人工队伍去操持武器，从而形成极大的对内对外的征服和控制能力。因此，作为机械属性的人工智能会被专制政权拿来作为一种绝佳的统治工具。论文讨论的是人类专制将它换成中共专制，文章讲到的人工智能辅助下的专制情况就完全可以用来描述中国了。在现存的专制政权中，中共是最具技术实力的，尤其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借助人工智能，它的专制统治在经济、管制、暴力领域将会进一步完善，从而第一次对被专制者具有毫无顾忌的强大能力，想采取什么的统治形态就采取什么样的形态，完全取决这个政权的好恶，这个并非不可想象。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当然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专政。目前阶段而言，中共利用人工智能加强专制统治最有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形，第一就是 AI 的设计和编程受到当局影响，要求 AI 开发者在数据信息的输入中偏向某种特定的有利于维护中共统治的观点或立场，这样的 AI 输出的结果就会偏向专制，从而影响信息接受者的看法。如果人类对此没有很强的识别能力，今后在工作和生活中大量参考甚至是或者是依赖人工智能的建议，当局就在不知不觉中对民众进行了思想的洗脑。第二就是当局用 AI 来监控大众在网络上的发言、通讯记录和出行等，尤其用它来对付异议人士和政治反对派，这一点当然也不新鲜。当局早就在度用紧科技手段去窃听和监控它眼中的反对者，包括用大数据搜索它的信息，建议人工智能会更加强化当局的这个监控能力。当 AI 的功能延伸到去网络搜索领域，监控者无需从海量的信息中去捞取反对者的信息，人工智能就会自动去捞取和识别，向监控者提供他最需要的信息，从而大大节省当局的监控成本，令到当局真正做到精准打击。而家我们知道中国当局为什么非常重视人工智能的开发，强调在这个领域要奋起直追，不能够落后过美国太远，除了它有经济、科技和军事的考虑，维护和强化中共的专制统治亦都是一个本质因素。尽管中共可以控制住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不会偏离它的统治方向，但没办法完全控制民众对国外人工智能的使用。在美国推出 ChatGPT 之后，中共已经感受到某种对它的威胁，有论者开始呼吁中国警惕美国利用人工智能加剧对华认知战，认为 ChatGPT 可能会强化美国意识形态渗透能力，针对中国发布更加具迷惑性的内容，使到大众更加难以识别美国西方的虚假信息，并利用 ChatGPT 炮制各类反华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发表的文章。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 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援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讲话时候表示，外交是最终终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并且创造公正持久和平道路的唯一途径。他说普京总统目前仍然对外交没有真正的兴趣。
Here's what he said just a few weeks agounless and until Ukraine accepts the new territorial realities, in quotation marks,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几个星期前讲过，除非直到乌克兰接受新的领土现实之前，就没有任何的好谈。换言之，乌克兰和这个世界必须要默认普京总统的土地掠夺，遵守联合国宪章，而且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世界，每个国家都不可能接受。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很显然在普京对乌克兰的残暴战争进行将近一年的时候，美国和盟友以及伙伴维护并且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至关重要。我们从俄罗斯入侵一开始就权衡了我们的援助，以满足乌克兰不断变化的需求，我们还需要继续这样做。
In total,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mmitted nearly $30 bill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Russia's invasion.
布林肯表示，美国在俄罗斯入侵开始之后总共承诺将近300亿美元，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在过去一年已经提供了13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及数百亿美元的人道以及经济支持。显而易见，欧洲对这项的贡献十分之巨大，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现时需要加倍努力帮助乌克兰向普京证明乌克兰有伙伴的持续帮助，就不会输给他们的战争机器。摆脱这次冲突的唯一途径是外交。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普京的战争继续是战略失败，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He's failed to overthrow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of Ukraine. He's failed to subsume Ukraine into Russia or to break the will of its people.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普京未能推翻乌克兰的民选政府，吞并乌克兰或者是击溃他的人民的意志，他输了基辅、哈尔科夫以及是赫尔松的战斗，他的军队在战场上正在遭受巨大的损失，他未能够削弱我们的北约联盟以及是联盟的原则。国务卿布林肯说，加速真正的外交前景的最佳方式是让乌克兰取得战场优势，这个会帮助确保乌克兰在谈判出现时，在谈判桌前处于尽可能最强而有力的地位。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